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为什么石榴当作生命的现象？因为它的籽粒多。为什么葡萄当作生命现象？因为它的籽粒多。何况圣经里面还讲，这个葡萄园是讲到神的果子啊，神的以色列人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葡萄树，讲生命的果子。这个，我看见有一个弟兄，他这个家里有一样东西，他结了一串葡萄。他们讲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每个葡萄还有个名字，所以这个了解，人对葡萄当作圣灵果子的这个了解是很自然的。那这里讲的情形，他所观望的很稀奇一件事情，他看见这些葡萄开花，石榴放蕊，他说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什么意思？当我们和主进入交通，看见神的工作、生命的现象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向着神的爱慕、敬拜、赞美、依恋、仰望，我们把自己一切都献给主，把一切都献给主，不再为自己保留，把我的爱完全没有保留的献给神，不是因为别的缘故，而是看见主耶稣生命的源头，看见他在宇宙万有中间，在他的生命荣耀里面，在他的教会中间得到彰显。丰结放香，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。什么是丰结？大家记得在创世纪里面，雅各两个妻子，一个拉结，一个利亚，记不记得？雅各已经很久没有跟拉结同房了，跟利亚同房了，因为利亚生了四个孩子以后，他的婢女婢女也给了雅各，又生了两个孩子，以后拉结就把他的婢女婢女给雅各，然后生了两个孩子，那拉结自己就也得到了这个雅各。那所以利亚已经很久没有跟雅各同房，他那一天就拿丰结作为工价把雅各雇回来了。所以丰结是什么东西？丰结大概我没有见过的东西，大概也是一种不是吃的东西，大概有香味的东西，好像是可以推动爱情的，大概这样一个东西啊。所以这里讲丰结放香啊，有这样一个原因，我们没有见过的东西。那这些话放在这里的时候，触动他里面爱的感觉，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他说在我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这个心腹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完全献给他的良人，完全是保留给神，把自己完全献给神。哈弗高的诗歌那里说，爱情，他就他的爱情意志啊，因受爱情而出来而举动，然后讲他的爱情只有他的感情只有在神的面前才吐露。一个是真正爱神的人，他无论里面的欢喜、快乐、难过、痛苦，或者是值得感谢的事情，很多时候这不是说主不要我们做见证，但在最深处的爱只有归给神，最深的经历保留在神的面前，最深的痛苦也是奉献给主。这种的奉献是完全的奉献。 我想这是不是可以再用其他的话解释清楚呢？各种新陈佳美的果子，在这里有门内有各种新陈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从前也有过新陈佳美的果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前面读到，当他的生命长经的时候啊，在那里讲到第四章，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，吃他佳美的果子，也讲到这些佳美的果子。但这里一个主动的奉献，为我的良人存留，好像他最好的东西完全保留给你。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以嘴唇的献祭，是吧？希伯来书里面讲赞美为祭。什么叫赞美为祭？在痛苦的时候一样可以赞美。刚才 Paul Brogy 讲的经历都是对的。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经历最深处完全归给主，这个爱情呢，到这里才是真正的深入新陈佳美的果子。新陈佳美的果子，我有这样领会。那个有些果子是要吃新鲜的，有些果子是要摆一摆，有些要摆得很久变干了才甜啊。这个你们知不知道橘子啊，新摘下来都酸的，不好吃，摆一摆会甜的啊。可是杏子呢，一定要树上熟了才好吃，每个都是不一样。这里说到我们属灵经历，有一些经历，有一些生命的现象，是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才有味道。有一些呢，圣灵新鲜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都是新的，不是旧的。换句话说，有些见证你刚刚被主得的时候讲出来真是有力量，可是有一些见证要慢慢的回味，日子久了重新讲才有味道。新陈佳美的过程，又新又陈，诗歌里面不是讲吗？他的爱情又新又陈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。我们自己讲，常常传福音讲得救的见证，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假如我不明白圣灵的工作的话，我们讲见证好像放留声机一样，没味道，对不对？因为在圣灵的手中，十字架的经历跟圣灵的经历，慢慢的果子，新陈佳美的果子，味道都慢慢出来。这些都是为了主满足，保留给主。我遇见有一位弟兄，他遇见了难处啊，他遇见了相当大的难处。他要和人一起做生意，结果因为他的资金不如别人，那你想的结果就很麻烦了。他背得很重，别人不在乎，他需要把房子抵押跟人借钱来做生意。当初他进去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。有一次我跟他打电话，他实在痛苦得不得了，他来看我。他知道我这个穷传道人绝对没有钱借给他，但他来看我，在我家里跟我一起祷告。从这些祷告中间，你要认识他身上的味道是香的呢，甜的呢，还是酸的。感谢主，在我们经过这些难处的时候，新陈佳美的果子出来。十字架的工作在回头看看的时候，才会有真正成熟的生命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经历一点难处，正在经历的时候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觉得快乐，过后却为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。这果子会变，新陈佳美的果子。哈利路亚，奉献奉献奉献。当我们向着神的爱完全的时候，奉献就是永远奉献不完的。 有一天我在读到一节圣经，我在想传道人奉献什么，我给自己读经笔记上写下来传道人的奉献，读到那里我写传道人的奉献，传道人奉献什么，奉献他的钱十分之一，这个早就奉献了，而且一直这样做，很多传道人都懂得了，奉献他的时间，他整个人出来侍奉主了，断绝了世上的前途，还有什么可以奉献的？把他的家庭奉献的，把他的儿女奉献的，有些时候真是损失啊！那感谢主，有时候神的恩典报答，可是真正来讲，把儿女奉献在神的手里，因为我们是奉献，这是一个损失。时间上就是个损失，有时候不能那样照顾儿女。还有什么奉献？我后来一样一样罗列下来，到最后我发现一件最难奉献的事情是什么？教会。传道人最不肯奉献的就是教会，不肯把我们手中的侍奉奉献给神，很不肯。我讲的是我的经验，也许有些传道人老练，而且他们生命度量比我优越，但在我来讲很长的时间我才懂得这件事情，就是把你所爱的儿女，神的儿女，你服侍对象奉献给神。保罗怎么讲？保罗说，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他们又讲一句讨便宜的话，当我们经过一些难处之后，我再来读保罗的话，我相信保罗不是说讨便宜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真正爱神的时候，他的奉献是完全，也可以说在奉献的完全上面考验他爱神的深切。我为你存留，这是我为你存留，这是我为你存留，你看那味道，伟大的爱情。第八章，巴不得你像我的弟兄，你像我的兄弟，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。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，谁也不轻看我。为什么他要像我的兄弟，像同母的兄，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呢？因为这个爱情的流露是一件神圣的事情，这个夫妻中间爱情的流露，有些时候倒反而不像兄弟那样，兄弟能够很亲热的拥抱，能够亲嘴，夫妻有时候不能，在人的面前不能，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在人的面前不能轻易吐露我们向着主的爱，所以它里面有一种 restraint， 有一种压力。真正的爱不是一个拥抱解决问题。有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见面，尤其是最近我们跟外国弟兄姊妹常见面，很多时候拥抱啊，地白了就抱一抱，泡也很喜欢跟弟兄姊妹拥抱一下。这是我们的弟兄这样做，没有人轻看。但是我们夫妻两个在人面前抱一抱，这个有时候不像，做不出来，为什么？不仅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。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，真正的爱情生的时候就没有法子在拥抱中间，在亲嘴中间来流露。我们向着主的爱是在最深藏的爱情，不轻易向人显露，不轻易向人显露。主怎么说？你不要把圣物放在猪的面前，不要把珍珠放在猪的面前，不要把圣物给狗吃，恐怕它吃了回转来咬你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真是向着主的爱，我们向着主的奉献没有法子畅说，免得有人把这些至圣的东西当作平常。 说忙了哈，走不要紧，走一走没关系。我们的感情，最深处的爱，他是怎么说呢？为什么巴不得像我的兄弟，像吃我母亲的兄弟呢？啊，因为这样子可以不受爱，不受这些表示这个流露上的限制。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，谁也不轻看我，谁也不轻看我。那你说我们向着神的爱，是不是有些时候，当我们讲到向神爱的时候，给人轻视，在一群不信主的人中间，有时候真是很为难，巴不得起来为主说几句话，做一点见证。就是有些时候在弟兄姊妹中间，在一些不太熟的弟兄姊妹中间，你里面真是有感觉说讲一点见证没有自由，因为属灵的事情不是给你炫耀的，属灵的事情不是给你拿来展览的，属灵的事情不是拿给人看的。我不晓得这个怎么样，还矛盾的很啊，很矛盾。我们要追求属灵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听别人见证，我们要懂得更多属灵的经历，所以听别人见证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神并不要我们最深处的经历拿出来炫耀。那些真正深的人，可能他最深的经历你根本没法的摸着。大概这样意思啊。他怎么样说呢？我必引导你，领你进我母亲的家，我可以领受教训，也可以使你喝石榴汁那样的香酒。这里很奇妙了，虽然在人的面前不能吐露，但是他和良人中间那个默契，我要领你到我母亲的家，我必引导你到我母亲的家，然后在里面怎么样，可以领受教训。记不记得刚开始的时候那里讲到王的内室啊，王引我们进入他的内室，享受他的爱情。以后这个心腹说要领他到怀我者的内室，到他母亲的内室，这是两个人心的深处，内室说在我们心里，让主进入我们里面，进入我们心里最深处。这是这句话的意思。人不知道我爱耶稣也没有关系，人不知道我跟随耶稣为他付了多少代价都不要紧，相形之下，有些人他们的爱情就显出肤浅来，爱主一直放在嘴上，爱主一直放在脸上，爱主一直放在他的外表上。虽然有时候我们讲某某弟兄很爱主，常常做他的见证，可是见证做多了，这个人如果没有更深入的经历的话，就显出他的浅陋来。所以怎么样呢？我必引导你，领你进入我母亲的家，入最深处。我可以领受教训，很奇妙，进入那个母亲的家做什么？在他的脚前，在他的面前，领受他的教训。一直觉得不够，一直觉得虚空，一直觉得软弱，一直觉得缺少。主怎么说？谦卑的人有福。那些真正的谦卑的人听见就要喜乐，诗篇三十四篇。真正觉得灵里面不足的人，他会让主一直进到他的心里。也就是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，我只知道葡萄可以做酒，没有想到石榴也可以做酒，想来一定是可以的啊。石榴跟葡萄有一个共同点，现在有很多 seedless 葡萄，无籽葡萄，我不晓得啊。葡萄汁榨出来的红颜色的汁浆， 好像是生命血所做成的，是不是？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他这个饼和杯，他所擘的杯也是葡萄汁，我不晓得是葡萄汁还是葡萄酒啊。有一个弟兄大做文章，坚持一定葡萄汁，我也不晓得啊。那我们今天都错了，用的葡萄酒不对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良心里面没有亏损，因为我觉得是葡萄酒。石榴呢也是红颜色的，石榴怎么 做酒，想来也是把它榨成汁，那一个红颜色提醒我们看见血的样子。所以石榴汁酿的美酒，酿的香酒，是他自己生命完全奉献的，一切死亡的痛苦压力变成生命，让主人享受。你看见没有，他在外面没有讲什么，他说在外面我巴不得你是我同母同像我的兄弟啊，就是表示说他不能够自由在外面表现他的爱主，但是真正的他让主进到他的心里，享受那个爱情，他一直领受，坐在主的面前，永远不觉得够，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基督脚前，主说他已经选择上好的部分。然后他自己呢，他一切的生命所有的损失痛苦剥夺都成为主的享受。有一首诗歌，上次我稍微提了一下啊，葡萄一生的故事，尼托森弟兄翻译了一个一位英国弟兄的作品。这个弟兄在伤兵医院里面看望，他就跟他们讲葡萄一生的故事。就这些伤兵不愿意听主耶稣基督的故事，可是跟他们讲葡萄的故事，他们听进去了，从葡萄一生的故事才把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啊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尼托森写的，不是，是他翻译的，都是好东西啊。我们今天那个时间讲回头讲这些啊。石榴汁酿的香酒，石榴汁酿的香酒。第三节，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。这句话我们一开始就有，这个姿势，他的左手啊在我头下，右手将我抱住。一开始他们这个良人和心腹在爱的交通的里面就是这样。每一次这些话重复的时候，因为我在想，怎么样能够叫爱情传递啊？我们讲这是一首这个六幕剧，怎么样让看的人加深他的印象，知道他们在爱的交通中间呢？所以一定有许许多多反复的情形，每一次的反复就加强前面那些事情的印象。所以很多是诗歌的题材，一次又一次重复，一次又一次重复，对不对？这句话当我们看见的时候，跟第一章又是有关系的。第二章啊，第二章第六节，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。这是第一次他们亲密进入交通的时候，在那里定情的时候那一个经历。现在当爱情成熟的时候，这一个展示的方法就足够比所说的更多，比那些言辞所描述更多。所以不要以为他是重复，也不要以为他经历回头了，而是要这里看见这一件事情，就等于是说明以前从那个时候开始爱的经历，一直到这里爱的经历成熟，里面所有每一件事情亲密和主的联合。我们常常讲一个信主人，他也刚开始会亲密和主联合，也是同样这个姿势，但是经过这些生命的成熟以后，再用这个姿势说明的时候，深度不同，好就好的深度。哈利路亚。最后一节我们讲的第四节就完了哈，也是大家知道的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， 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你看里面一开始我们讲到这些歌词这句话的时候，讲到这是和主当中一个爱的歌。我们说这个歌用来做换场的，这个换幕的变奏的曲子啊，每一次这个歌出来的时候换一幕，每一次这个出来的时候换一幕。而这个诗歌一响的时候，让底下看的人欣赏的人加深他的印象，陶醉在这个爱的经历里面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不要，我嘱咐你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，让他醉在爱情里面，让他沉睡在爱情里面，享受爱，多多的享受爱。那我就举一件最简单的事情，常常我们和主交通，进入亲密的联合，那个爱里面的交通真是不愿意打扰。我每次讲到这时候，我就想到那个在花园里那首啊，那个 Austin Mills 写的诗歌，讲到和主交通亲密的时候，我想很少人能够再写出比这还要亲密的诗歌。这里雅各里面这一种经历和感觉最最宝贵，最最宝贵。今天我们刚开始讲侍奉主的人各种形态千千万万，传道人主托付他们做各式各样的工作都有，而且都蒙神的称许。这一个托付在爱的交通里面经历的，不是为了工作，也可能讲这些爱不会有大的工作。今天讲这个雅各书会有成千成万人聚集来听，那稀奇的很。不是我讲的好坏，今天肯好好读雅各书的人本来就不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大部分的人没有耐性，也不肯沉慎花功夫，也不肯好好的追求主在爱里面交通。前两天来了一位弟兄，大家知道张永赞弟兄啊，他在这里蒙召出去侍奉主，他来看我。他从这里离开以后，先去蒙召之家，后来到这个荣教士那里学习。荣教士的本事就是这个，和主的交通，与主交通。荣教士带领他的同工，只有一件事情：你们等候主，仰望主，进入一组的交通，享受他的爱情，让他的爱充满你。荣教是讲这个，黄牧母在这里，他所说的教导，两位陈老姊妹，那他们讲雅各，雅各不是哪个人讲的好坏的问题，我看他们写的东西呢，有些我觉得真是有味道，他们也没有每句圣经讲的都是很有经历，却不可能的。我们读雅各也不过读大纲，你想想看，刚才我说他们讲86篇还没讲完，讲到第三章就死掉了，那这个经历怎么比法？是不是陈玉玲老姊妹他们讲这些事情，我看过他们的书了，讲雅各，每个人讲雅各都不一样，可是这些事情真的像这里的经历，享受主的爱情，进入于他的联合，平静安稳在他的里面，因着他的爱完全满足，什么都没有在其他要求。这一类的生命和这一类的学习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放弃雅各书。我把第五幕讲完了，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四节，还有十节圣经，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讲。把良人，把这个生命的经历啊，到了生命成熟，生命成熟到达巅峰状态，那一个信徒的样子放在我们面前。有一句话就看见一个好像非常依靠主的人，没有力量的，就像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，头一句话就是说靠着良人上来，好像没有力气的人。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看来是个软弱的人啊。在我们讲这些经历的时候，就看见我们今天差很远。我不是要定罪自己，因为我也不定罪别人，只是说这里给我们看见可羡慕的。我跟张永赞弟兄讲，我说哎呀，我们身做弟兄也很吃亏啊，恐怕没有办法像姊妹那样爱主啊。那个老姊妹讲雅歌是很自然的，那弟兄讲雅歌好像有点不对 啊我不晓得是不是 是不是如此啊？也许不一定，在基督里面没有男也没有女啊，基督里面都一样，当我们学会爱主都一样。可是按照我们的天性，姊妹们读雅各站在心腹的地位也会明白，更加明白。感谢主，在基督里面，当我们转过来在心腹的地位的时候读雅各，也许会为我们制造一些温柔，在夫妻的关系上面会有一点进步，而且也因着这样的稍微有点在人间的经历，可以把它用在属灵的事情上面，做一个享受主爱的人，做一个得着主的爱的人，做一个完全奉献给神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